頂姊妹平安。咁咧，我就頭先我上嚟嘅時候咧，就見到一位弟兄咧，佢嘅腳應該受咗傷啦，不過佢都包扎得好好咧，繼續同我哋一齊咧去面對呢個學習同埋挑戰。我想喺人生嘅道路上面咧，當我哋立志嚟到侍奉神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遇到好多我哋想象到甚至我哋想象唔到嘅困難咧，都喺我哋嘅周圍。當我見到今年大會用呢個主題整裝待發迎挑戰，咁又幸好咧，我其實嚟到咧就感覺同大家有點格格不入嘅，即係除咗年齡上面係一個原因之外咧，咁因為都係剛剛喺辦公室過嚟啦，咁同埋我諗咧，暫時我都覺得夏令會都要打呔著件西裝咁樣講到嘅，咁不過頭先姊妹話俾我哋聽呢個結構咧，就讓我又有多一啲嘅歸屬感啊！大概陳牧師係代表呢邊嘅組合咧，其他弟兄姊妹咧已經著好曬軍裝咧，咁就可以咧代表呢一方呢邊嘅組合。可能當我哋要進到和場裏邊咧，的確係睇到咧神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恩賜背景經驗嘅弟兄姊妹咧，讓我哋能夠一齊咧去做好呢個生命嘅工程。如果我哋話今日我哋要面對咁多咁實際嘅困難，喺咁多嘅考驗裏面，有啲乜嘢係作為一個基督徒，除咗我哋宣稱我哋尊重聖經、相信聖經、實踐聖經，我哋都係一個到禮拜堂參與聚會同埋侍奉嘅人。我想喺裝備上面咧，我哋每一日咧都會好留意嘅。不過原來在生活裏面有時一些小節，當我們稍稍忽略它的時候，就可以對一個建構得很好、方向很清晰，也都付了很多代價和努力的人呢，會帶來一些不知道怎樣去形容的損傷。我記得大概在10年之前呢，有一次呢我就去一間中學那裡講道，當時呢就有一個讀緊中學二年級的同學呢跟我們分享一個生活的片段。我想大家应该都仲有啲印象，就係、是、大概10年之前呢，有一間連鎖快餐店，每次呢你去買一個套餐就加多10蚊就可以換一隻 Snoopy 嘅公仔。咁其實買餐如果你鍾意儲嗰啲公仔俾錢，咁都好合理呀。不過呢，如果你想儲齊晒成套 Snoopy 呢，你要連續28日在4个礼拜里面呢，日日都要帮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日呢就换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的 Snoopy， 是那日才有一换的。所以呢这个同学呢他很钟情这套公仔，他就每一日都去买餐。但他告诉我们，吃到第10日他真的很难顶，因为日日都是薯条、汽水、汉堡包。但因为他太喜欢这套公仔，所以他都勉强自己要排队去买餐和给钱。咁佢換攞咗呢個餐之後呢，佢冇食喎，請佢包起佢。咁大家估佢只會做兩件事嘅啫，一個就係想抌咗佢，一個呢就係想請人哋食。咁其實呢佢嘅答案就係想抌咗佢。咁我當時冇乜機會問佢啦，你買咗啲嘢想抌咪就咁抌落垃圾桶啦。我懷疑就係餐廳的垃圾桶那塊黑色的板已經拱極都拱不開，因為很多人已經一個個餐這樣扔下去，所以頂住了，所以他被迫就拿著餐離開了這間餐廳。他想著有一個垃圾桶呢，他就會扔了他下去了。不過當他未見到垃圾桶之前呢，他遇到有一個乞衣，於是這個少年人鼓起最大的勇氣去跟這個乞衣說，我請你吃包啊。这个同学告诉我们，当时这个乞衣呢一啲都不开心。大家要记得呢，就是现在不是给钱，是买埋外卖送到他面前，一啲都不开心。他就望着这个少年人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哇，又是麦当劳啊。很可能他乞食这么久呢，从来都没见过香港人突然间这么善心啊。我想那时候呢，如果真的在路边你坐低啊，黑黑眼瞓3分钟啊，起身擘大眼，前面已经摆咗几套麦当劳啊，因为大家都諗住呢抌咗啲食物都有少少暴殄天物呢，担心都系唔系一件好事嚟㗎。其实当时我同大家嘅反应都好一样啊，笑到肚痛，好深刻。 我常常就从呢啲生活嘅片段里面去思想，当我哋话我哋要向住一个积极正確嘅目标全力去进发嘅时候，喺呢个走嘅过程里面，其实会唔会有一啲嘅事物，佢係可能係占据咗我哋某一小部分嘅想法，好可能就係因为咁样就足以呢将我哋嘅努力抵消到甚至係好似冇乜实际嘅成果。今晚我好想同弟兄姊妹先从去思想今日我哋作为一个活喺香港嘅基督徒，我哋点去睇我哋今日嘅生活，我哋所面对嘅挑战同埋考验，同今日我哋所好坚持嘅嗰种属灵嘅成长，两者之间有冇一啲嘅亮光嚟到去帮助同埋启发我哋，以致我哋能够走得更加嘅精彩。喺去年嘅十月，喺南非咧就开咗第三届嘅洛桑国际嘅福音会议。咁当时咧有嚟自166个国家嘅2190几人咧出席咗呢个世界嘅福音会议。当然我都冇出席呢个会议啦。我只系想让弟兄姊妹知道咧，而家喺全世界福音派的教会其中一个最有质量最内涵亦都最坚持去实践福音使命呢，洛桑会议就是其中一个了。洛桑会议在上世纪1973年，就是当新神学派很多对福音那种传播开始轻视的情况底下呢，有一班的领袖，一班很忠于神的领袖就召开了这个会议。其中他们在他们的宣言里面呢，就说今日我们要成为一群不是只是去宣示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成为一群既讲但是也都是身体力行去实践的人。那我不想讲这个会议太多啦，不过呢在那一次呢就有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呢同这2000几个领袖做了一个很全面的研究和调查。其中呢有一个题目就是说，一班来自全球各地教会的领袖，他们认为在未来福音的传播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很可能呢当我讲了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很多很现实的情景。原来在这群的领袖，这群每一天都很忠心来到传扬福音的领袖，收集他们的意见，有 71% 认为将来，这个 71% 是最高的个数字，认为将来福音的传播面对最大的威胁就是世俗主义。67% 的人认为是消费主义，潮流文化等等价值观的低落，那些一路都排到比较后少少啦。咁而认为未来要面对伊斯兰教的影响福音的传播呢，是有47%。而相信政治或者来自政府政权的力量会干扰到福音的工作呢，其实只是少于20%。我想今日我哋能够稍稍从头先嗰个来自各地嘅人嘅智慧咧，去了解得到今日你同埋我生活喺香港，究竟我哋面对紧一个点样嘅情景啊？我想同大家咧先睇两节嘅圣经，系喺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哋会读第一同埋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同埋第二节，如果揾到咧，我请弟兄姊妹同声读出，预备起。剛才那兩節聖經呢，是當時寫信的一個基本的格式， 每一个写信嘅人呢，首先会讲系边个写呢封信呢，系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嘅保罗。咁接落嚟就系受信人呢，就系喺以弗所里面嘅众圣徒。我特别想阵间大家会留意到呢，保罗称呼佢哋一班圣洁嘅门徒。然后第二节呢，就系当时有自称同埋受信人之后呢，就系一个祝福民安嘅说话。我哋想到今日当我哋话我哋要努力嚟到去服侍主，其实圣经俾我哋一个好清晰，好简单不过好清晰嘅方向，就系我哋要喺呢个地上面去建立耶稣基督嘅身体。以弗所书基本上所有我睇过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呢研究圣经嘅人呢，都会俾佢一个好清楚嘅主题呢，就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句说话或者类似嘅呢种讲法呢，喺以弗所书里面呢唔同嘅章节里面都出现。我哋想到嘅就係、是、我哋要个人生命丰盛，我哋要过一个喜乐有力量嘅生活，我哋要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去侍奉主嘅人。不过神俾每一个基督徒喺呢个地上面，我哋都有一个共同嘅任务，就係、是、我哋要去建立基督嘅身体。神让我喺十多年嘅牧养之后呢，我有机会呢参与咗两个机构嘅侍奉。当我喺1999年去嚟到加入青年会嘅时候，神俾我睇到一个好清楚嘅一个焦点，就係呢一个系一个本身系一个好基督教嘅运动，好重视灵性，讲到读经。咁到今日呢，喺125个国家里面大部分嘅青年会呢 ,YMCA 呢已经变成咗酒店啦同埋健身室。我哋好感恩，就係喺香港喺华人嘅青年会里面呢，我哋仍然非常坚持基督教嘅信仰要成为整个运动嘅核心。当时神俾我一个睇见呢，就係香港嘅青年会都系一个唔细嘅基督教机构啦。我哋大概有1600个全时间嘅同工啦，另外再有900个全时间嘅同工系另外一种合约嘅方式啦。我哋有几十个可以去服务提供服务嘅地方。所以我相信呢个地方要更加成为教会紧密嘅配搭。好感恩，经过几年之后呢，我睇到机构同埋教会个合作系以前都相当唔错，而家可以再紧密啲。其实而家每一个星期日呢，有超过20间嘅教会呢系使用緊 YMCA 嘅中学、小学、幼稚园、青少年中心甚至系弱智人士嘅宿舍嗰啲聚会嘅地方呢，喺里面系直堂建立教会嘅。让我哋能够体会到一个基督教嘅机构呢，佢仍然能够成为教会嘅伙伴，成为教会一个好亲密嘅合作嘅同工。当我哋话以弗所嘅教会，其实喺大部分嘅基督徒嘅心目中呢，都系一个好属灵嘅群体嘅时候，我希望今晚呢，我哋能够稍微提纲挈领咁样睇一睇以弗所书呢，我哋就会更加全面咁去明白呢一卷书要提示我哋整装待发迎挑战，要建立基督的身体，究竟里面能够提供到给我们有些什么的提示和亮光呢？以弗所书总共有6章，前面的3章是谈论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一些的概念，第4章开始呢，一直到末尾呢，就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实践。所以我哋一去到完咗呢个问安语呢，保罗就话愿颂赞归俾嗰个天上嘅父神，佢喺基督里呢曾俾我哋各样属灵嘅福气，佢拣选咗我哋，佢让我哋能够经历到喺我哋生命里面嘅能力係何等嘅浩大。呢个一路去到第1章结束嘅部分，俾我哋睇到我哋喺主里面嗰个盼望係何等嘅踊跃，何等嘅丰盛。然后保罗去到第1章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2章保罗谈论到这个救恩，他说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 形容我哋喺黑暗里边嘅时候嗰种可怜嘅状况。咁第二章上半段咧，我哋最熟悉嘅经文就系、是、我哋得救咧系本乎恩，也因着信啊。然后第二章嘅后半部分咧，保罗系谈论紧福音带俾人类嗰个真正嘅意义。我哋唔系话唔相即系我哋唔应该太强调咧福音，我哋上天堂吓。其实喺呢卷嘅经文里边咧，提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提示，就系、是、信耶稣系代表人愿意重新同神嚟到和好呢一种嘅复和嘅生命，系从你同埋我信耶稣嗰一日咧就已经开始噶。因为神能够同人和好，人愿意同神和好，我们都见到呢人与人呢能够和好。第二章结尾的时候，保罗怎么形容到你和我呢？他说我们就好像一间一间的房间，靠着圣灵被 连接起来呢，成为主的圣殿，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居住在我们中间。第三章保罗继续是谈论着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理念，这里提到那个连结，然后保罗就谈论着这个福音和教会的奥秘在第三章。然后去到第四章，我们立刻就发现那个笔锋转变得很清晰了。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个是谈论着呢，我们怎么来实践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这种的信念。我们要合一啦。保罗在第四章我们开始很熟的经文，就是神给教会的各种的恩赐，我们要配搭起来，超越了这个俗世的风气给我们的影响，而能够继续去荣耀和见证基督。第六章保罗就教我们怎么第四章就教我们怎么去生活啦，教我们讲说话啦，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嬲怒的时候怎么能够生气不会犯罪，然后教我们怎么讲说话，做开一些不正经的工作，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又要亲手作正经事，教我们要转行。第五章保罗继续是谈论紧我哋行事为人咧，要像光明嘅子女。咁对大部分基督徒嚟讲咧，我哋最熟悉第以弗所书就系第五章22-33节啊。你去十次婚礼点都读咗九次噶啦吓。咁保罗咧就系谈论紧人伦嘅关系，丈夫妻子佢哋嘅角色。第六章系讲到父母同埋子女嘅角色，主仆之间嘅角色。然后去到第六章嘅末尾咧，就系头先姊妹带领我哋睇到呢一个穿戴全副军装去打好呢场美好嘅胜仗。以弗所书俾我哋一个好清晰嘅概念，就系、是、今日我哋要装备准备出发迎向呢个挑战，我哋要喺地上面嚟到建立耶稣基督嘅身体。当我们一路想到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去想到刚才我指出了在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就称呼呢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呢是在以弗所的众圣徒。如果我们能够落体少少去认识明白以弗所的教会，我们就会知道他们是在一个怎样的挑战和考验底下呢，来到建立到一个属灵的强壮的基督的身体。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呢，你可以翻开保罗他去传福音的时候报道的时候那幅的地图，那你就会看到呢，在地图的这边呢有一个长靴形的一个地形，那我们都知道那里是代表意大利啦、欧洲，然后中间就是爱琴海，再来到这边呢就会见到以色列，再一路去呢就是去到亚洲的地方。中间这个小亚细亚有很多个城市，其中有一个城市呢就叫做以弗所。以弗所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其实以弗所就是在爱琴海边的一个的城市。那我们开始呢就用今天的常识都已经知道呢，全世界大部分的大都市都在海边的。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海路的运输的优势，就 就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咧，其实以弗所系整个小亚细亚嘅首府，一个最大嘅都市，最繁荣嘅都市。人流啦、物流啦，都要经过呢个地方。从欧洲去亚洲，亚洲往欧洲都会经过以弗所。以弗所因为咁嘅缘故咧，就慢慢发展成为当时嘅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各样嘅中心。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会有啲惊讶嘅吓。喺以弗所呢个地方咧，有一个大剧院。我请你试下去先喺心里边估一估，呢、这个大剧院咧可以容纳几多个观众噶啦？呢、这个大剧院咧系可以容纳24,000个观众，即系我哋嘅红磡体育馆咧都系11,000人。即系呢个剧院嘅容量咧，系红磡体育馆嘅两倍以上吓。我哋嘅大球场大概都系40,000松啲人啦。咁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当时以弗所嗰、那个即系演艺嘅事业啊，群众嗰啲活动系何等嘅热切啊！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咧，以弗所有第二个特征咧，就系佢有50%系希腊人。另外50%咧，就是、来自世界各地嘅人口，咁呢个亦都同今日我哋见到世界级嘅大都会咧，都有一个非常共同嘅相似嘅地方。因为咁嘅缘故咧，以弗所其实亦都虽然话佢嘅文化学术非常嘅发达，不过咧，其实以弗所同时都系一个非常迷信嘅地方，因为各地嘅人咧会将佢哋嘅宗教信仰咧都带到嚟汇集喺呢个地方。以弗所有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景观，我们都知道世界有一个叫世界七大奇观，原来呢有一个就是以弗所，就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八章18和第19章里面谈论到那个亚底米的女神。这个亚底米就即是呢希腊的戴安娜女神。这个神庙呢是在可以同即是万里长城啊，印度的泰姬陵啊，埃及的金字塔啊，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呢，是齐名呢成为历史里面最宏伟的七个世界的奇观。阿底米女神庙全长有420尺，阔有220尺，高有80尺。它里面是由127条的好宏伟的柱加埋一些建筑的组群呢来到建成的一个神庙。当然啦，其实弟兄姊妹，我同你的想法都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有一间教会最好入面一条柱都没有，是不是所有人坐在这里聚会不会被这些挡住？不过呢，在古代的建筑呢，石柱那个柱就是那个建筑的宏伟的一部分。那他们整个神庙呢都是用金银名贵的宝石镶嵌起来的。当时名重一时的亚历山大大帝，他要请求呢想将他的名刻在这些石柱的上面，他奉献了大量的金钱、金银珠宝、结果呢他是被这个神庙拒绝了他这个捐献，也都 不要将他的名刻在这些柱的上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会见到呢，当时保罗去传福音，他们将他们拜偶像的那些书拎出来去烧了他。圣经告诉我们，按照当时的钱呢就值50,000银钱。绝对是一个来到今日我用一些，因为我不能够太精准的推算，来到今日现代香港的钱呢大概一定是超过50,000,000或者1亿咁上下的钱呢，就是成为他们拜了偶像然后要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呢，将他们拜偶像的那些书籍呢堆起上来呢就烧了他。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明白到一件事。其实今天当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迎向挑战，我们明白神俾我哋有一个向前要面对嘅福音嘅使命。不过以弗所嘅教会喺我哋一般平常读圣经去认识佢嘅时候咧，觉得呢间教会真系相当嘅出色，相当嘅唔错。但系原来以弗所佢系喺一个非常世俗化嘅处境里边，继续努力去坚持神俾佢哋应该有嘅嗰种圣洁嘅生命嘅特质。 以致他们能够继续向前来到打这一场漂亮美好的属灵的胜仗。弟兄姊妹，今天我立刻就感觉到，其实我们在香港所面对的这些的挑战，这些的价值呢，仍然是在我们努力去灵修读圣经装备我们的生命的同时呢，它同样可以来到蚕食甚至是抵消了我们在属灵里面所付上的这种的努力。另外，在今晚我也很想呢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一些很实践怎样去打好这一场仗，为主去继续开拓属灵的领域，将更多人带进神的国度的一些在服事里面的从圣经带动我们去思考的一些的方向。我绝对相信今天我们会面对这种世俗化的威胁，就正如在去年洛桑福音会议里面来自全球的领袖，他们都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就是教会面对这种世俗化的冲击和考验。固然如果我们说我们面对这个世俗化的危机，我觉得都是一个即是不容易去超越的困难。好，一是呢就我们有机会的话选择一片的净土，很宁静的，很神圣的，很庄严的，没什么考验的，里面我们能够继续去培养我们有美好的灵性，就等于呢一年我们不是来一次的夏令会，一年是我们只是一次夏令入世的而已，大部分时间在山上面锻炼做得好好，我们继续去打这场仗。那这种想法呢跟当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几个门徒的想法都一样。当耶稣跟他们去到山上，他就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即是真好的意思是最好不要下去，真好的意思就是山上的空气比较精彩，真好就是当我们能够脱离世俗，我们的灵性就会更加有机会呢培养成为一些灵命丰盛的人。换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俗化的城市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去面对第二个从这段经文我想带给大家的思考呢，就是世俗化的危机。我们是一个看到以弗所是一个世俗化的城市，面对很多各样的困难，跟今天我们在香港生活的基督徒呢所面对的都很相近，不过他们成为一群圣洁的门徒。然后我们就会去想了，这个世俗化的城市会不会就是带给我们这种世俗化的危机，让教会存在在这个世俗化的城市里面，我们只能够继续向下这样去流转呢？我认为在这个世俗化的处境里面，不一定对属灵的生命造成一种必然的伤害和冲击。做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弟兄呢就传了一个网址给我，就是在谷歌网站里面呢有一个中文书的档案，即是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中文书。我给你猜一猜啦，当你click入去，你估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几多本书啦，咁你心里有数啦。其实呢在这个网址里面呢有700多万本中文书。哇，我即刻都计一计啦，700多万吓，咁我当好，从今日开始咧，我每本书睇一分钟吓，咁于是就呢份就系我的工啦吓，一个礼拜做44个钟，8个小时乘60分吓，咁都食饭都睇埋啦吓，咁计一计咧，一年其实都系可以睇到137,000多本书啫吓，如果要睇晒呢700多万本书咧，就要54年吓，即系每本书望一分钟。即是从你开始做工那天等定退休了，日日就坐在这里都只能够很皮毛地望一望这些书。哇，当我们知道现实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立刻明白今天我们要看书，要找资料，要装备我们自己，要写好你的论文，要做好你今天在公司里面要做的功夫，其实 咫尺之間。咁嗰個網站咧就係、google.books.com.tw 嚇，即係因為佢係台灣嘅網站，大概咁上下咧，你一定會揾到啦。咁你話哇，牧師真係好啊，多謝你啊，今日俾我哋一個咁好嘅資料啊。咁第日咧，你就要揾資料咧，就可以去揾啦。嗱，我真係奉勸你，如果你真係想上去揾資料咧，你點都要花翻三五個鐘頭，你先至會熟悉點樣去，因為你今日行過嗰條路揾到嗰本書咧，你聽日再去，你隨時會唔記得曬，因為嗰個結構系統咧。複雜到即係佢唔係好複雜，不過對於唔常揾資料嘅人，你臨急抱書腳咧，你就實揾唔到啦。所以如果你覺得有用咧，你咪繼續去揾咯。再將來咧，我哋會慢慢探討有啲基督教嘅書籍啊、基督教嘅資源啊咁。今年嘅三月，我喺執事會咧同教會開會，同工咧就分享最近嗰幾個月，即係過去一二三月之間咧一啲服事嘅總結同埋體驗啦。咁佢就話，同工就話咧，今年咧個冬天咧呢幾個月咧特別多長者病患，所以探訪好忙碌，探病好忙碌。其實我哋即刻就記得。今年嘅冬天咧係超凍嘅，即係隨住一凍十幾日，日日都七度八度咁樣，以前都好少見過嚇。咁最近我又聽一個專家阿何建中弟兄咧，佢係公開大學嘅院長啦嚇，佢話今年嘅夏天都會特別熱，即係呢個早幾個月講，因為係從一啲氣候嘅專家睇到世界嗰個轉變咧得出嚟嘅結論，所以早兩日哇，我哋睇新聞嚇到傻咗啊，有一個城市。49度啊，都唔知啲人点样经过。嗱，今年夏天咧，大家都准备好啦，会继续好热噶。咁当同工提到探访，因为天气冻，转变得急剧咧，长期病患同埋年长嘅弟兄姊妹咧，嗰啲病就容易即系诱发出嚟。咁当我哋讲话好忙，好都请大家多啲纪念咧。啊，当时咧我就提咗一个想法。我话其实各位执事同工，你有冇想过我哋可以视像探访啊？哇！咁如果你以前曾经都认识阿陈如炳牧师咧，可能你今日听到我咁讲咧，第一个反应就话：哇！乜阿陈牧师沦落到一个咁嘅地步吓，即系去探访都唔去探，而用视像去探访。嗱，咁你且听我慢慢道来啦。嗰日我都系咁样同我嘅执事讲。嗱，我哋要明白一个事实咧，就系探访嘅人手如果冇改变、冇增加，如果探访嘅需求继续增加，咁个结果会系点啊？探访嘅频率会降低咯，系嘛？我哋得咁多人手去探访，如果探访嘅需求上升咗一倍，以前半年探一次，咁而家只能够一年探一次咯。咁呢个系我哋要面对嘅现实嚟噶。好，第二呢，我積極都問教會嘅長執同埋同工，今日都問下大家吓，我想請問你喺過去十年啊，你曾經試過同人電話祈禱嘅，俾你諗一諗啊，你曾經試過用電話為人代禱又好，同人先去祈禱又好，你試過嘅請舉手。過去呢十年呢都好似几普遍，有时冇办法中都用电话祈祷，或者系赶急嘅事都会用电话祈祷。咁有啲道理我就唔系真系好明白，我唔明嘅地方就系、是、都系嗰条 cable 啫嘛，系咪？咁点解电话祈祷就属灵，但系视像祈祷嗱，即系电话祈祷某程度咧几危险啊？你明唔明啊？因为你唔知道对方做紧乜噶。你打電話去，哎呀好緊急啊，祈禱啊，咁佢好啊，祈禱，咁其實你感覺佢對方好似唔係好甘願咁啊，因為佢啱睇緊劇集嘅大結局，咁你又唔生氣，咁啊點解阿 Sir 係阿 Sir， 咁你又打嚟，所以我都奉勸大家咧，如果即係電話祈禱最好星期五晚都唔好打啦嚇，或即係非緊急嚇，或者知道嗰個劇集，咁其實佢對方大家冇乜喺呢方面嘅動力啊，視像禱告。视像探访，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用视像探访取代了探访，有多少力量继续去探，不过呢如果半年才探一次，现在呢我们可以各个月 甚至个礼拜都可以大家见到面，鼓励彼此的沟通。我上个月在一间教会，其实在基督中心堂讲到，我分享到我们要用运用现有的一些平台对事工有帮助的，要进取一点。那怎么样？我跟我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其实牧师不是，个重点不是讲到视像探访，我们很想呢扩阔教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生活。他们有时都很孤单很孤独，因为子女们个都翻工上学，虽然都有一个安乐窝，都很感恩，不过个生活比较平面。我鼓励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就来拿到6000元了，是不是？你拿到6000元，如果你会换一部电脑呢，不要乱咁换，即是不要换就不要换，但是需要换呢，你那部电脑还可以用呢，你奉献出来你教会，最好再奉献多300元，可以买一个高解像度的视像的镜头，咁我哋就会送俾一位长者啦，教佢用电脑啦。而家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灵修啊、读书啊、听圣诗啊，已经好方便噶啦。教佢上边个网，咁佢如果喺屋企扫地、洗碗、喺厨房整餸，咁开大啲个声音，佢可以一路听圣诗，一路做家务或者听圣经嘅朗诵。如果佢系要听某一种语言咧，其实已经有好多个选择。一路做工作，一路做家务，甚至是安坐在那里一路听圣经，哇，何等的美好啊。我都教他跟他的子女透过这个视像来沟通，很可能 他的孙子又说嫲嫲，我真的今天真的考到98分，他的表情和他的成绩单都可以在嫲嫲爷爷面前来到展示出来。他弟兄姊妹可以在家里面彼此的沟通，当他身体不适，他可以开了一个教会的网，他听到我们唱圣诗，他听到牧者的讲道，主席的分享，好美好。那我很开心啦，今天我收到陈丽霞牧师呢，他 send 了，即是基督中心堂的主任牧师呢，他给我一个短信，他说陈牧师，多谢你上次呢来祝福了我们。我们一听到之后呢，整个礼拜堂的弟兄姊妹都很鼓舞，他说我们已经今日开了第一堂的长者电脑班了，我们会开8堂第一期，会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呢，他可以甚至呢 他可以参与侍奉。你信不信我们将来会有些长者中文打字会打得很快，然后呢将来的程序表夏令会的迎刊有很多文字的工作，他们可以安坐家中一路来到参与。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到这个世俗化的情景呢，不一定会蚕食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平台呢，只要我们运用得宜呢，我们会做到很多生命的鼓励和提醒的工作。不过世俗化的确是会造成了对我们的存在的一个很可大可小的一种的影响。刚才我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以色列所是一个世俗化的城市。第二点，我们会看世俗化的危机。世俗化的第一个危机，就是它容易令人失去了方向。顶姐，我刚才讲到当我们要帮助年长的顶姐妹学电脑，如果我们看不准，我们慢慢就变成一个电脑课程的学校噶咯，继续谂点样电脑，点样即系提升个电脑，点样关注个电脑。而我哋唔明白，喺我哋运用呢啲现代化嘅工具嘅同时咧，其实我哋重要嘅系要建立弟兄姊妹嘅生活啊，唔系好似我哋呢10年8年，我哋听到好多呢啲例子吓，妈妈煮好咗饭，要叫嗰个读紧中学嘅仔嚟食饭，点叫啊？要 send 个 email 俾佢，因为佢锁住间房嗰度吓，咁你又唔可以冲入去，又你叫佢佢又发脾气啊，或者要 send 短信俾佢。我谂呢啲嘅科技，如果令到人嘅关系再疏离咧，好可能系对生命一个最大嘅诅咒。我哋见到嘅就系、是，当我哋咁样努力嚟去服侍，系见到一种生命嘅鼓舞，生命嘅成长。第二个 所以我哋要点样嚟仍坚持？有时靠一个人嘅力量唔能够坚持，因为有时我哋都会有个人嘅软弱、失败嘅时候。我哋好感恩就系神俾我哋一群咧好同心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嚟到坚持。我哋日日都会睇到一个好清晰嘅我哋嘅存在，教会嘅存在嘅一个清晰嘅方向。其实我听日会比较深入详尽少少，同大家嚟到分享点样嚟到去迎向呢个挑战。我见到当教会感觉到困难，其中一个对象群咧就系青少年，唔系好愿意翻教会。我见到好多呢啲工作活动好热烈、好精彩嘅，不过好多时系劳碌而冇收获嘅。点解啊？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就系方向唔清晰。好多时教会做青少年工作咧，以为我哋要令佢感觉良好，陪佢玩，等佢咧慢慢投入教会。其实你试谂谂啦，你觉得我哋好唔好玩啊？我哋已经扮到癫晒咁同佢玩，咁又问佢喂好唔好玩啊？咁佢唔想 hurt 我哋啫嘛，佢话都好咁啊。也许今日当我回顾过去呢30年，无论系全职喺教会嘅牧养，同埋过去呢10多年咧，我一路喺机构服侍咧，其实我都同时担任一间教会嘅顾问牧师。我嗰啲顾问唔系真系顾下问下我，意思就系话教会真系要准备好咧，准备由头到尾，真系有时有啲地方要拆到冇晒，再重新建构。如果大家有呢个准备咧，我是很乐意拼命，即是彼此来委身。我们见到的成果是令我们很振奋的。最近这一段期间就是那个教会已经有46年历史了，都是得70人崇拜。但是当我们能够做一趟对的工作，优秀的工作，优秀的青少年工作，在短短一年半之后，教会已经有180多人出席我们的主日崇拜。咁180多人我想是虚火来的，经过这虚火衰退了之后呢，上一个月我们平均都有150多、160人很稳定平均来出席我们的主日崇拜。我常常都告诉很多人听，我和你们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大家都带到好多人翻嚟教会，我哋用紧好多方法咧，吸引咗啲青少年嚟教会。不过我发现咧，我同好多人嘅分别咧就系、是、福音嘅工作系最优先。每一个人行得入嚟我哋教会，3个月之内就要听一趟好精彩、好完整嘅福音。有啲人话一传福音佢就走咯咁。我哋真系要谂谂，当我哋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代表啲咩？咩意思啊？原来青少年人系好喜欢佢生命咧。如果有啲真系爱佢、关心佢嘅人，又用一啲佢感觉到良好嘅方法嚟到帮助佢咧，佢哋信耶稣嘅情况系50个人嚟咗我哋教会参加一个英文嘅课程但系2.5个月之后，我哋开个报道会咧，系嚟咗80多个未信嘅少年人。唔单止嗰50多个人会留喺度，佢哋仲会带嗰啲佢自己未信耶稣，佢会带嗰啲朋友嚟去听福音。等先，今日我哋要好清晰嘅喺建构基督嘅身体呢个过程里边，我哋要找紧我哋应该有嘅呢个方向，因为当喺呢个五花八门嘅世界里边，我哋好容易迷失咗我哋嘅方向。我哋俾好多嘅道理来到影响我们，但今天我们能够一起重新的看到整装待发迎挑战，我们是向着一个很清晰的方向来到去进发，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让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他亦都能够因为你和我的存在，他们愿意做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以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宰。第二个在这个世俗化的危机里面很容易出现的困难，就是除了我们会失去方向，就是我们会失去了 感染力，我哋嘅存在本身就应该发放一种嘅感染力，去影响我哋身边嘅人。咁唯一嘅抱歉咧，就系我冇办法讲到俾弟兄姊妹听，有啲乜嘢元素能够建构成一种好强嘅属灵嘅感染力。嗱，当然我可以理念上我会讲得好清楚啦。不过实际究竟呢几样元素摆埋一齐嘅时候，点样让一个人有感染力呢？就好似今日我同你讲，请你即刻去思想三位或以上喺你嘅人生里面你觉得对你有感染力嘅人。咁我一咁讲呢，你嘅脑海就有啲人浮现咗出嚟啦，係咪？有啲名就浮现咗出嚟啦。咁你试下将呢一班你想到喺你生命里面有感染力嘅人写低，返去睇下啊，係喎，有啲有感染力嘅人呢，可能行出嚟好高大威猛，但係都有啲好有感染力嘅人呢，佢好柔弱嘅，佢讲嘢呢大概你唔係听得好清楚㗎，佢好似自己都唔係好肯定㗎，不过当佢一讲嘅时候呢，你就觉得你好似好难唔去听佢讲㗎。同佢学问有关，但有时候同佢学问冇关，同佢嘅年龄好似又有啲关联，不过亦都可能係冇关联㗎。无论如何，今日我哋要好清楚嘅去了解，就係喺呢个世俗化嘅城市、世俗化嘅生活里面，我哋点样能够保持一种基督徒应该要有嘅属灵嘅感染力，係你同埋我喺为自己个人生命守望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任务。我记得2009年2月嘅时候呢，我哋曾经都讨论咗一个话题喺香港，就是当时呢有一间乡村的幼稚园，去登广告呢请一个校长。咁有啲弟兄姊妹都依稀有啲印象。咁点解我哋会讨论一间学校请幼稚园嘅校长，因为佢嗰个广告写明呢，呢个校长嘅月薪呢就係4500元。哇，咁4500元请个校长，其实真係打杂啦，包括捉昆虫啊，包括啲細路仔嘅照顾啊，学校开啊，即係由头到尾我諗一个人做晒，因为呢间学校呢得五个学生嘅。咁我当时睇到真係好无奈啊，有啲学校好弱势啊，咁大家又一下子又冇留意啦。咁到去年嘅四月 ,2010 年嘅四月，我喺电台咧听到一个访问，就是访问呢个校长。咁呢个校长咧就报一个好消息，就是咧，哦，而家学生已经有22人啦。哇，我谂极都唔明系嘛？金碧辉煌嗰啲幼稚园都一间一间咁结束啦，呢间咁困难嘅乡村学校，点样能够五个人喺一年里边，嘭一声就变咗22人咧？咁当时校长仲有提到咧，佢嘅学校嘅名额系39个。我当时呢就有一种冲动呢，我想认识一下呢个校长，即係咁神奇嘅人，你认识佢梗係对你有啲正能量啦，係咪都应该係了解一下，原来社会上面有啲咁嘅人喎。咁而且第二个想法就係，我相信呢嗰时係4月，我諗7月之后8月呢，佢呢间幼稚园可能会满晒㗎，因为佢梗係有啲好独特嘅感染力喺度。咁又想去认识佢喎，不过香港人就是咁啦，即係你见到啲朋友啊，旧同学啊，迟啲飲茶，咁一迟就5年啊，10年啊，甚至可能即係要到安息礼拜见到先啊，係我好似曾经讲过呢要去飲茶喎，咁亦都因为电台冇留低任何线索，我真係冇办法搵到佢。咁到今年4月啦，我有机会呢同一个牧师见面啊。咁呢位牧师呢佢嚟自一个教育嘅世家，佢10岁呢就送咗去英国，在英国最优秀的3间大学那里毕业，他的英语呢是在英国人里面拿奖，他和他的同学呢都是在香港那些富豪啊，那些子孙啊，所以他懂得很多在商界里面很有影响力的人。神又很好，在他完成了学业呢，呼召他成为一个牧者，所以他就回来香港侍奉。那经开计呢，他又跟我讲，他说，哇，牧师啊，你讲关幼稚园啊，我而家两个仔喺度读紧，咁我觉得好开心啦。咁于是我第一样諗呢，就係佢点样过到阿嫲嗰关呢，因为佢嫲嫲呢就係 我一讲佢嘅名出嚟，个个人都识佢。只要佢想入边间幼稚园，阿嫲打个电话咧，一定可以入到呢间幼稚园。咁阿嫲点会俾佢读间乡村学校咧？我都唔系好明白吓。咁不过过咗一两个礼拜，我有机会同阿嫲阿爷同埋佢哋一齐食晚饭咧，同倾下偈。咁阿爷就话俾我听，佢话：哇，牧师啊，你讲嗰间幼稚园，哇，真系好到冇得顶啊！不过我哋一路都系候补名单，冇得读吓。咁嗰日佢仲带埋两个孙经过幼稚园，就喺度讲啊。如果真系几时入嚟呢度读书又好啦，咁嗰日翻到屋企就收到学校嘅电话，我哋而家开下昼班，你读唔读啊？咁哇，即刻就读啊读啊，咁就所以咧就入咗去呢间学校，佢话非常嘅感恩。咁啊，嫲嫲都话非常开心，两个孙喺度读，两个孙喺度读书。一路同牧者沟通嘅时候咧，佢觉得两个孩子喺嗰度被塑造得好精彩。而且咧，学校对学生都非常好。每个礼拜五放学嘅时候咧，每个同学总会送佢两件、三件玩具带翻屋企。哇！咁读读下咧，咁就发现成屋都系玩具啦。所以牧师就打电话俾校长，佢话：校长啊，其实真系好多谢你啊，送咁多玩具。不过咧，我屋企已经好多玩具啦，唔使送啦。咁校长点答佢咧？佢话。我呢度仲多，即系如果我唔送俾你，我嗰个玩具仓咁点样能够清仓咧？因为啲世界级嘅玩具集团咧，一货车一货车咁咯送嚟，因为佢哋都俾呢、這个校长嘅生命感染力感染到。咁最后咧，我第一次见到校长喺几时咧？其实我而家已经同佢联系咗，大家有沟通。我第一次见佢咧，就系5月1日。的新聞報告，大家知道5月1日有一件影響全香港的事發生是什麼？即是從那天開始一直影響最低工資。於是有些記者就去訪問校長，即是4月30日去訪問他。校長啊，你得4000啊，還有剛才說呢，他即是去到22個同學呢，他要請人啊，所以當時電台幫他呼籲，喂，來幫手教書啦。咁他已經出到9000元人工，即是比他的薪金多一倍啦。他仲驚請不到，因為他說我們這份工真的沒什麼前途的，就是兩個人在打拼啊。你去做工當然想升職啦。咁但是在這間學校你升不升啊？升到做校長就減薪一半啊。所以是一份即是最沒有前景的工作，是嗎？咁不過我相信佢而家已經唔係兩個同事啦，好快去到39人，好快開埋下晝班，咁已經有一個團隊。記者就問啦，佢話：喂，你得4500元人工，我哋幫你計過，你實抵足最低工資喎。咁校長就接受訪問咧，主要講咗兩點啦。第一，佢話我已經同校董會講咗咧，千祈唔准加我人工。第二，他将他的合约呢在镜头面前展示，他说我这里写得很清楚啊，我是每日朝早九点做到中午12点，三个钟头的，所以我人工很高的，那下午和星期六星期日呢，我全部做义工的，我不要不用薪水，我义务来这里服侍。当我跟很多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很容易都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个校长这么慷慨，因为他是赚钱买花大的，即是不用紧张的钱。那我也亲口跟校长讲，我说校长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可能第一个感觉都是你赚钱买花大。那他很肯定地跟我讲，他说牧师，我真的不是赚钱买花大，我算是赚钱买花大。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人呢，虽然他是赚钱买花大，但是他少一蚊都跟你死过的人，你有没有见过？劍男又想要玫瑰，玫瑰又想要什么花，总之呢，他不会蚀底给你的，他会寸土必争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他正正就是因为对于他的使命那种坚持和执着，他能够发挥一种好神奇嘅感染嘅能力，将这个教学 幼稚園嗰個潮流帶嚟一個好大嘅逆轉嚇。話俾人聽，唔係一定話哦，而家個環境比較惡劣咧，事情就冇辦法做得到，不如早啲投降啦。頂姊妹，今日喺我哋要完成呢個福音嘅使命嘅時候，我哋有冇想過點樣能夠喺呢個世俗化嘅危機裏面，我哋仍然能夠方向清晰、感染力豐盛嘅嚟到去完成呢個任務呢？以前嘅經文俾我哋睇到，第一個就係一個世俗化嘅城市，第二我哋頭先探討過世俗化嘅危機。從保羅佢嘅自我介紹裏面，我找到第三個很重要幫助你和我能夠整裝待發迎向挑戰的，就是我要肯定自己是一個奉神的旨意的工人。在第一章第一節，保羅說他是奉神的旨意去在以弗所教會裏面成為神的一個工人。今天我們能不能夠很清楚的肯定神给你一个任务，你要奉神的旨意成为一个在香港的圣徒，你要奉神的旨意在观塘，在你所居住的地方，可能是石硖尾，可能是尖沙咀，可能是台湾你工作的地点，你要奉神的旨意成为里面一个明亮的灯台，你要照亮这个黑暗的地方。在1986年当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韦素 Elie Wiesel 在他得奖的第二日，他在纽约的电视台里面接受访问。他是因为为一些贫困的国家争取他们的权益而得到当年的和平奖的。记者就问他，你怎么看这个世界？韦素说，他说如果今天有一个词语可以去形容整个世界所有的祸患和威胁呢，这个词语就是冷漠。冷漠其实就是邪恶的缩影，爱心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冷漠，艺术的反面不是丑恶而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而是冷漠。因为冷漠，很多人在他的肉身未曾死亡之前，他的心一早已经死了。顶姊妹，我相信圣经里面常常都是这样提示我们，我们当然知道整装待发，那我当然要去接受装备啦，要操兵啦，要训练体能啦，要学习啦，要补充啦，要探讨战略啦，要怎样预备好我们的兵器啦，我们要怎样明白那场战役应该怎样打啦，这一切一切其实都很多人都做紧的。不过我们又真的见到呢，有些人当他这样准备的时候，他出到来战场上面不见得他优秀的，大家用的时间准备有的装备都完全一模一样，大家的身高体重体能年龄大概都相若。平时我们很相信神要的是一班心里面火热，从心里面给他的爱来激励以致我们能够去面对任何的挑战和考验的时候，我们仍然带着一个很勇毅的态度，很坚信神要在我们的旁边来到陪伴我们去打完这场漂亮美好的胜仗。当我们能够常常想到不是我们自己去拣选要侍奉神的道路，其实是神拣选我们，是神呼召我们，是神告诉我们知给了我们一个任务，你要在这个范围里面去完成这个属灵的工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太介意这个环境究竟有多困难，周遭的压迫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奉神的旨意去完成他的任务的一个主的工人。韦素告诉我们，很多人因为冷漠的缘故，在他的肉身的生命未曾死亡之前，他的心一早已经死了。 韦少话俾我哋听，爱心嘅反面唔系仇恨，我哋唔需要仇恨人，唔需要去折磨打击别人，只要我哋对佢酷啲咧，佢就会死噶啦。如果大家出下令会翻到屋企，家人喺度兴高采烈商量紧，下个礼拜去边度旅行吓，你哭啦吓，你失落啦，你佢就大家就唔敢再讲啲开心嘅嘢吓，生怕咧其实人生我哋要将呢种爱同埋热情嚟表达出嚟。信仰嘅反面唔系异端，我哋唔使刻意去信错咗，我哋唔使刻意去强调一啲错误嘅道理。只要我哋喺信仰里边冷漠冷静啦，我哋就已经足以成为全世界一个最大嘅异端。今日喺你身边一定有一啲人，佢系满有呢种火热，满有呢种热诚，满有呢种生命嘅感染力。佢所到之地，好多人就被佢触动咗，因为呢啲心灵已经冷漠到接近死亡嘅人，会因为你，因为呢个充满咗热诚、充满咗爱嘅基督徒嘅出现，佢嘅生命能够重新嘅被启发。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去接受呢个挑战，成为在这个世俗化的危机里面一个奉神旨意的工人，以致我们会见到有更多的战场，有更多的人会因为愿意委身的人，他们的生命找到真正的出路，他们的人生看到真正的亮光。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求你从这个晚上开始，在每一日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帮助我们能够放低一些我们本来觉得很美好的事物。其实这些事物非常的美好，不过保罗告诉我们，他看万事本来好像是很有价值的，不过当这些本来很有价值的东西和耶稣基督的荣美来相比的时候，他说这些就仿佛变成了粪土。主啊，今晚我们很想将我们的心灵来交托给你，我们很明白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要打这场仗是何等的激烈。求主在今天晚上你去选召我们，你去让我们肯定清楚看到你的呼召，以致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奉你旨意的工人，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整装待发，来去迎向上帝要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将夏令会每一个环节、每一位的肢体，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